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你们都有看到，每当我要进到播音室之前，一定会在节目部然后跟大家问好、大家好，然后呢、我们节目部经理马上就会站起来、然后就来问你今天有没有赚钱啊等等啊、还有我们副理啊，这个怎么讲，总是会说中华姐一定都赚钱才怪。我这报喜不报忧的人呢、现在我就赶快秀给他们看、说有我今天停的、其实有的是跌的，但是我没有秀给你看嘛，是不是？
对，
我要把快乐跟大家分享，
是
我奉献给听众朋友的，也是一样、把快乐传达给你们、这样子才能每天过得很快乐，不是吗？
对，
不愉快的把它丢到脑后。像我们这个节目部经理、副理都一样，他带给我真的很多的快乐。每当要进来上班之前，他总是会笑脸迎人。
对啊，我看经理都是笑笑的。
对，你看那个。
其实他压力很大。
对，他现在是
两边跑
、宜兰的台长。
是，
然后又这里兼这个经理，就两边跑，一个礼拜跑两个地方，哇，辛苦他了。不过他越跑越怎么样，运轻
哎，对啊，动啊，有动有晒太阳，
好特别哦，
顺便运动。
最近他有在做一些怎么讲，
健身，对。
所以呢，至少我在猜，这半年当中短了半年，他整个人变结实，而是瘦了，
是
不但瘦结实。至少年轻十岁，
而且他又去宜兰，像其实现在人呢、像秋华姐喜欢去外面走走啊，其实天气好的时候秋华姐就喜欢到郊外、其实去郊外真的很好，因为树啊水啊都是充满负离子的。
是，
那之前我们有介绍一本书叫小店大地，就是在讲说其实我们人每天都在这个负离子的环境，
对，
但它的负是负电，那我们必须要去大自然，那它就会把我们的负电带走，然后我们就会充满了正能量。
对，
其实这符合中医啊，还有很多道家的哲学都这样说的。
今天看到了，我在整理所有的这个 LINE， 有的都已经他不再用的手机了，可是他跟我之间的对话什么都还在里面，我想要把它删掉，然后必要的时候有一些呢，完全就把它连那个赖的名字我都要把它删掉，所以说要不然我的手机实在东西太多了，所以刚今天来上班之前就看到我跟艾伦之间，在他之前的那只手机上面居然他有这一篇，我真的实在看了以后这是我写的，我写说定南艾伦早安，非常感谢两位的陪伴，我不知道哪一辈子修来的，有你们这么贴心的朋友，再一次感恩哈，我就这样写，你看我写的大概都差不多了。好，然后呢，他写的是今天你传来的这一篇啊，这个也是我写的吧，他下面这一篇是他写的，他说我们看到秋华姐为我们所做的，秋华姐也看到我们为秋华姐做的，于是彼此心甘情愿，总希望能够在能力的范围内继续的为对方付出，付出一些什么，就这样子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之间的对话，从对话之间你就知道说彼此真的是都很关心对方，
对，
很爱对方。
是，
我觉得还好，我没有忽略，他们都对我那么好，我确实没有半样付出。
不会、
哪有，秋华姐，你我看您对他们也很好啊。
是吗？
对啊，你们彼此都很爱着彼此，
真的。
为什么会大多数的人会有这种感觉哦？因为我们通常付出的 都是自己多的，
哦，
就是自己比较富裕的嘛，
对，
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啊，哦，啊，但是呢，其实对对方来讲，可能是一个很需要的物件，
哦，是，嗯，
可能是情感啊，可能是物质，可能是金钱，有任何的可能都有，
对，或者是一个简单的问候。
然后我在他这个视频里面有他拍下来的哦，那我的拍下来给我看，所以我把它转过来啊，舍不得把它删掉。
嗯，
那这是一位叫做王美珍，他写的是秋华姐的节目。我国中时候就在听嘞，国中的时候就已经在听了。
嗯，
然后艾伦就写着约你跟秋华姐共进晚餐怎么样？
嗯，
他一定会很开心。这是他们之间的对话。
嗯，
啊，原来王美珍是艾伦的好朋友。
嗯，
但是他提到说他国中的时候就已经在听我们的节目了。嗯，哎呦，真的很荣幸，很荣幸，真的。好，就看这些已经不再用的。这个LINE上面，
嗯，
居然有这么多珍贵的内容，
对，
所以我就快把它转过来，嗯，跟听众朋友分享。
是，
我相信你们也一定有这样子的内容，
对，
哦，所以说好朋友有时候对话之间，你当时在看，也许没有那么的注意，
嗯，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来看的时候，嗯，哦，你会感到好窝心哦，
嗯，
好感动哦，你知道吧？
是，
尤其到了年纪再更大的时候，就更懂了，
是，
懂得什么叫做关怀，
对，
对不对？
对，
那个还珍贵的了，我真的没骗你。
对，
先听第一首歌曲。
好，第一首歌跟艾伦姐还有秋华姐的友谊呢是有相当的关系的
哦。
这首歌就叫做《友谊地久天长》。
现在刚好是放假嘛，
对，
哦，那有的是毕业了，
对，
那毕业的呢，毕业生就必须要跟过去的同学相处，不管你是三年还是五年，
嗯，
必须要分开。
是，
但是这个友谊是永远不会断的。
对，
你说是不是？
对，嗯，那这首歌呢，它是一首苏格兰的民歌哈。我讲一下苏格兰文，嗯，它叫 Outlandside， 我有特地去学一下。这是由挪威的歌手啊，叫希斯尔，他所演唱的。哦，希斯尔的歌声呢，啊，拥有空灵的嗓音，被称为天籁之音。嗯，那它也被翻成很多的语言，像中文的话，其实就是离歌。对，嗯，大家应该有没有那个旋律已经在耳中了呢？
嗯，
歌词里呢，它围绕着说回忆旧日的友谊，啊，以及大家共同的经历，还有一些举杯祝福的情境在里面，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哦。
是，友谊天长地久，嗯，大家都会唱，跟着哼好不好？
对。
师同学那种感情是没有办法能形容的，
是，
对，
所以一定要天长地久，不管你这个分配到哪一个校或者考到另外的学校，你们还是要联络哦，大家都会唱吧这首歌，
对，
好聪明，好好听哦。好，我跟大家再讲这一段之后就要让你们好不好？
好的。
一位听众朋友，是我打电话到公司要请公司人帮我查一下七月份有几个礼拜天，因为我要发薪水。
可爱秋华姐，
我都是在年三十，哦，三十一号，就是月底我就发薪水了。
是，
我不一定要等到过一个月之后这样子，我就三十号或者三十一号就发薪水。打过去呢是小珍接的，然后小陈就在那里真的真的就这样子一直在跟听众说话，所以呢我就听他讲话讲得那么开心，
是，
然后一直讲说真的，真的，所以呢我说
到底什么内容，
我说小陈在跟听众讲话吗？他说对，我说好，讲完之后他就我叫他你帮我查一下，
对，
这个月几个礼拜天这样，结果呢我说那你给他听，结果呢他电话过来我就给他听，我说你刚刚跟听众讲话吗？他说对啊，我们一个听众朋友好可爱哦，他说他被另外一个朋友带到，就是也是朋友但是不是很熟悉的家里去，然后就想打牌打牌，结果呢好了，他说好好笑，他打电话来跟我们讲，他说那个不是很熟悉的朋友的家里，到了要吃晚饭，大家要过去吃晚饭的，他家是桌子是圆的，中间放的是什么，大部分如果圆桌大部分放的都是酱油啊什么，对不对？
对，
结果不是，放的全部是我们的产品他说他笑翻了，但他是我们的听众，而且也在用我们的产品，看到的是优固力、优康宁，
很熟悉，
然后呢胶原蛋白，还有我们的优尼士，都在桌子的最中央，可见他们就是吃饱饭之后直接就
对啊，
就拿来吃，
要放在马上可以看得到的地方，这样就会提醒自己要记得要吃。
结果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看到他就赶快讲给我们听，他说哇，你们听众真的很多，
是，
我周末没想到朋友带我去他家打牌，不熟，好，并不熟，但是我这个朋友我们常常一起打牌，但是你这个听众也是跟我这个朋友是认识，有一起打牌过，就带我去，结果没想到桌子中间全部是善事的产品，听听看，我听了以后真的好兴奋哦。所以有在听节目的这位，你家的只是圆的，然后前几天有一位听众，有一位朋友带朋友去你家打牌，
是
看到你家有圆桌中间要吃饭的时候看到都是我们家的产品，哦，真的感谢您，感谢您，真的用的什么样？用多久了？有空打电话进来
分享一下，
在订货的时候跟我们讲一下，你是听我们的 AM 节目还是听 FM 的？听节目听多久了？用产品用多久了？好不好？
他们会不会赢钱的？除了就可以得到那个钱之外，还可以说获得一个小鼓励，就是吃一颗营养品。
有可能、
啊、也要对啊，健康也要顾好、
对啊，
除了赢钱，健康也要顾，
尤其是你的脑神经。一定要很健康，
B 群，
对，你才能赢钱、
就是越打那个脑袋越转得快，才能够赢钱。
没错，
B 群是很重要的，
对，
所以我们的优康宁一定要吃，想赢钱就吃 B 群，吃我们的优康宁。
对，
哎呀，好好笑，好可爱、
啊，对呀、啊，好可爱。
好，两位要跟大家聊什么？
好，除了吃保健食品以外啊，现在夏天哦，喝水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刚好看到一篇医生在分享啊，水喝不够啊，常常会造成很多风险。尤其是泌尿道的风险，就是感染、虽然像我们讲想说迷迭香沐浴乳啊，很适合做这个局部的清洁，因为它有杀菌的效果，而且不会破坏你的菌虫哦。那这些夏天常常会有尿道感染的五大因子哦，医生就分享了，大家来听听看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第一就是喝水不足，因为你冬天喝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是夏天要喝更多，因为你的排尿量可能不足，所以我说如果你喝足了 2000-3000，可是你依然没有去上洗手间，那就代表你要喝更多。嗯，因为2000其实指的是你排出来的水分。嗯，因为这样子才会疏通，嗯，要不然你的水管都没有通的话，那自然而然它就容易有细菌在里面。
没错。
那第二就是习惯性的憋尿。啊，憋尿为什么会？
我走了这么不方便，我都不憋尿了。
是，
所以你们不能憋尿，记住。
对，其实这蛮有趣的，就是憋尿并不是因为你憋尿里面的尿液有问题，嗯，而是你的尿口。哦，因为其实细我们的尿是无菌的，嗯，所以有人会用尿来杀菌，就是这样子。那主要就是因为你的尿道里面可能会有细菌从外面跑进去了，嗯，那如果你长时间憋着的话，它就会在里面待太久。嗯，那再来就是女性的如厕习惯不当，哦，就是习惯往前擦还是往后擦，
哦，
这有差，哦，就是说你可能你会把你幽门的一些病菌带到你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尿管里面。
对，
所以自己要小心。嗯，
是，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家很好，全自动，嗯，
全自动冲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己在性行为以后没有做好完全的清洁，嗯哦，然后另外呢，有一个可能是我们年长者老人啊，嗯，老男人啊，嗯，就是射护腺肥大，哦，会导致尿液的滞留，哦，产生生理的问题，嗯，啊，这个可能未来我自己也要小心一点哦。嗯，自己射护腺肥，而且我昨天刚刚好有去医院哦，嗯，现在医院也是针对在男性的射护腺肥大啊，它有一些消除的方法，现在科技都变得非常非常进步了，嗯，有的好像是动完刀以后什么冷却法吧，哦，你就可以出门了，哦，就是还对，所以都
有效又快，
现在都很越来越近了，嗯，大家要好好照顾自己，因为当尿道感染的时候，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尤其在夏天的时候是特别容易造成，因为湿嘛，湿，
啊，
就是整个
潮湿闷热，
对，没错。
嗯，好，继续安排歌曲吗？还是你要讲？嗯，如果不长，就可以先讲，
可以先安排歌曲，
先安排。
Okay， 嗯，好，安排的这一首叫《明天会更好》。嗯，当然。友谊长存，常常都联络，嗯，所以每一个都在比赛，
对，
就是我们将来就是明天会更好，嗯，所以当有一天出社会的时候，每一个个个杰出，好不好，嗯哦，一定要联络，嗯，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凉。
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雨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
是真情融化成音符，
倾诉遥远的祝福。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
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
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了灰，
让久违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吵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
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命的乐章。
我真的好感动，
对，
因为几乎每一位歌手我都认识，
秋华姐都是，我好羡慕哦。
是唯一一个潘粤明我没有接近过而已，其他都都有接近，然后有来节目中，像苏芮，在节目中出现过啊。我还没有来到节目中之前，我就很喜欢他的歌，然后常常到他演唱。那个时候在内湖就有一个专门西洋歌曲的地方，还可以跳舞，你知道吗？我都到那里去听他唱歌。
对，在大直那边。
对，没有错，所以对他就很熟悉。哎呀，还有王芷蕾啦，刚刚开始唱的时候就是蔡琴，然后王芷蕾啦，不是，还有先出来的是蔡琴，之后就是于天嘛，于天再来就是谁？有陈淑桦嘛，也有这个珍妮呀、哇，这些人真的，我应该把它放到我们的 LINE 上面，让大家回味一下。
是
啊，这么多的歌手，他们现在在哪里呢？好，有接触过，所以呢，到现在为止，我真的印象深刻，而且呢，接触的过程是怎样，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哎呀，记忆好、啊，
很棒，很好。来，换你来，我放到我们的 LINE 跟脸书，请这个小珍或者小陈把它放上去，明天会更好。
好，
点进去就可以看到里面所有的歌手。
没错，
好，来。
我看到有一篇就是来台湾的有一位基因的医师，他叫张家明，他跟大家聊到，他说啊，很多人可能会说啊，我身体不好啊，是因为遗传啊，是因为基因不好啦、所以我才会身体不好，
赖到你的上
对，赖到你，对不 对, 对，但是呢，张医师他说啊，基因确实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底子，但是哦，真正关键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会反过来影响基因的表现方式。他说就像是一台机器啊，原本设计的很好嘛，可是如果你开错按错开关的话，那个顺序就错误，然后你也没有正确的常常去培养它，它就会常常宕机啊，就会罢工。他就说，所以呢，大家其实不要担心，我们是有机会呢可以把这个开关把它关回来的。我们可以用生活的方式来保养我们的基因，就像保养我们的皮肤、保养引擎一样。
是。
那我们吃进去什么呢？还有我们怎么样睡觉，有没有好好睡觉，都会默默的影响这些基因的开关。那另外一个他要提到一个重点，他说真正能够重新启动这个基因的钥匙啊，是睡眠还有情绪哦。
他说情绪的重要性，
对，这两个事情非常的重要。当你睡不好，压力大，你的这个细胞它就会进入错误的基因模式。
是
所以他建议大家我们要好好的有一个深层的睡眠，要有规律的运动，然后要跟大家常常的就是聊聊天啊，有一些社交的互动，
对，
就是给自己的身体重启的机会。
没错，
所以大家其实不要去想说什么保养基因是什么高科技，没有，就是张医师讲的，我们要好好的睡觉。
对，不愉快的事情也可以把它睡掉。
对，
昨天我做了一件很不应该的事情。
什么事？
吃太饱，然后回家。
最近都在吃太饱，很好。
对啊、
然后回家运动，就跑去半躺着，因为我很困。半躺着在看电视，就睡着了。 睡到十点多才醒。
嗯
嗯，
这样不行，因为胃有点不舒服。
是，
因为我最后给人家吃的东西是什么，你知道吗？是红豆汤。
嗯，
很稠。
嗯，
所以我都已经吃饱了，结果我为了要胖就吃很多肉。
对，
吃饱了，结果看到 Mindy 在吃什么？
红豆。
红豆汤，
嗯，
然后还有那个
双麒麟，
双麒麟，
哇，
然后
绝配，
然后拿出来再吃，在我对面，
嗯，
哇，我真的是好想吃哦，你知道吗？
就像秋花姐现在小朋友，很想吃一口。
然后甜的东西我已经多久不尝试了，结果呢？好吧，我说你帮我拿一点点，拿你的三分之一就好了，
嗯，
好，你的量的三分之一就是他给我看到的，他拿的，结果这么一点点而已，吃完。我前面吃的东西都是肉跟菜，
嗯，对，
所以我 OK 的，
嗯，
为了要胖所以我吃蛮多的，
嗯，是，
没想到后面这个甜的不行，
嗯，
就让我胃不舒服。
应该是可能是红豆，因为其实像豆类啊，
嗯，
红豆绿豆对于肠胃不是很好的人是很容易胀气的，
对，
所以秋花姐姐可能就吃双麒麟的部分就好，
嗯，所以就知道甜，
嗯，
可能造成我胃酸，
对，
才啊，哦，胃酸比较多，
是，
所以才会不舒服，
嗯，
所以我不得不，尽管它会让我变瘦，我也不得不吃，
啊，
那就是酵素，
对，
赶快去弄一点酵素，
嗯，
赶快把它喝下去，
对，
就这样子，
是，
我就喝我们的泽野酵素，
是，
喝两大口，
嗯，
就这样子，
让它舒缓，
欸，对，
嗯，
然后里面有青梅精嘛，
对啊，
哦，它可以把我的
酸碱平衡，
对，酸碱平衡，然后甜的因为太甜嘛，
是，
所以它就把它平衡掉，
对，
所以呢，啊，再去洗澡啊，等等啊，
嗯，
卸妆啊，等等啊，哎，
嗯，
没多久，
嗯哼，
四十分钟左右，
是。
OK 了，
对，
你看，
嗯，
所以我们的泽野酵素真的没话说，
对，
啊，因为青梅精它就是针对着你的胃酸，
对，没错，
那
很适合
肠胃可以酸碱平衡，
对，真的很棒。
嗯，
好啦，可是他会把我减肥，不要再减肥，
不会，他专减肚子而已啊，减肚子是每个人都希望的，
对啊，嗯，
OK， 但是我现在很希望我肚子看起来多一点肉，他才能够分配，
哦哦，
分配到四肢。
我不会，
是吗？
对，长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不会这个时候。像以前我们就是在练健身的时候啊，
嗯，
有一个迷思，比方我现在很胖，
嗯，
然后就觉得说，那我接下来我就赶快做一点重训啊，嗯，我这个脂肪啊就可以变成肌肉，然后就很壮，
嗯。
结果教练说不对，不会，
嗯，
脂肪归脂肪，肌肉归肌肉，
哦，
你不会因为这样运动呢，那个脂肪就变成肌肉，
嗯，
你只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的脂肪会越来越少，
嗯，
但是你要吃进蛋白质，
嗯，对，
再让你的肌肉长出来，它的交换不是直接交换的，
嗯，
所以我们一些什么腹部或腿部的白白肉啊，
嗯，
它也不会跑到其他的地方，
哦，
它在那边就在那边了，你只能把它练掉，
很难
白
白，
对，
对，要把它练掉。
我现在都很听听众朋友讲的话，啊，还有阿富哦，跟我讲的话，他秋华姐，你现在来不已经增胖都来不及了，
是啊，
不要忌讳太多，
对，
就一定要九点以前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
嗯，是，
你知道，因为我九点以前就不吃荤的，
嗯，
就不吃荤的，
对，
嗯，
所以呢，我顶多吃一个水煮蛋，
可以啊，水煮蛋很好啊，
青菜，
啊，
嗯，
就这样子，很多种的青菜，嗯，吃完之后，
嗯，
然后到九点以后，哦，做完运啊等等，才会再去吃那个。馄饨
啊，不，他做完运动以后再吃个馄饨，
对
啊，
对啊，不对吗？
好奇怪，
因为我们秋华姐的模式，我们没有办法
做的不一
样。
对，因为觉得馄饨应该是中午啊、晚上啊、上午吃，但是你是在最后，
没有最后啊，
不是最后了吗？
差不多九点多啊。
哦，你是说早上的九点多？
对啊，
哦，我以为晚上的，
我也以为是晚上。
做完运动就是因为送经送完了，
哦，
然后做运动，
哦，
运动做完之后九点多，
嗯，
所以我才。吃这个馄饨，
这个可以，
哦，那很好，
我都不是弄汤的，是用干的，
嗯，
很好吃，很爱，真的很爱，
嗯，
现在升到八颗了，
哎，
嗯，好过瘾，嗯，昨天我们去哪里你知道吗？昨天是Mindy 跟我讲过，跟我讲说他有去帮我探路，他去哪里，就是我们信义区以前的成品，
哦，
现在改为叫做梦想广场，
对，
就是 Dream Plaza， 是不是，
嗯，Dream Plaza，
你 Plaza，
嗯，对，
你看我的英文就是这么差，所以呢，有我们这个怎么讲，一个丽言跟一个
嘉玉，
我们嘉玉在，我不敢发音，
嗯，
我的英文很差很差，所以闽南语都差，我的母语耶，实在是真的 不会啊、没有语言的天才。
秋华姐，其实听众就是喜欢这种最自然的你啊，
哦、
对啊，
你发音发的不对，不行啊。好了，那这个呢，可以讲说是很棒，因为整个都新的。
嗯
嗯，从一楼到几楼到八楼，我们到了八楼啊，然后八楼就是刚好书店，
嗯，
然后去逛，哎，看到艾伦的书哦，
是，
好，然后呢，逛一逛，想在那里找一个东西吃，找半天没有找到我们想吃的东西，
嗯，
结果后来我们才去再去吃别的，
哦，又再撇到别间，
对对，
所以那边没有什么地下街什么。
好像没有地下街，
哦，就跟旧的成品的版一样，只有乱有餐厅这样。
好像，嗯，对，所以没有找到喜欢的，
嗯、
啊，所以我们就到啊，就怎么讲，别的地方，
嗯、
啊，去吃，就这样。我现在尽量增肥，没有别的了、
嗯、
啊，所以听众朋友啊，你就知道说。瘦有瘦的烦恼，
对，
你不要以为说每一个人都喜欢瘦、
嗯、
然后要尽量减肥，你知道吗，过度减肥有时候真的不见得是好，
对，
你不能让你影响到体力，
尤其是突然变瘦那要小心一点，
那不行哈、嗯、所以说要减肥要看你吃什么东西、
嗯、
我们泽野教授他不会让你一下子就瘦下去的、
嗯、对
啊，但是对你的肠各方面都有帮助、
嗯、
啊，排泄各方面也都有帮助、
嗯、
所以说你的都很干净的、
嗯、
只要有在吃我们泽野教授的人，嗯，好，接下来呢、嗯、安排这是
合集啊，
有六首歌，唱起来真的我都蛮喜欢的、嗯、听众也喜欢，
是
他们也有点播，
对，
来听这六首歌，有没有听完没关系， 好不好，
如果
我忘了怎么爱你，那一定是我失忆昏迷，如果我有天突然离去，那一定是不想拖累你，如果你忘了回家的路，我愿做星星陪你看顾，如果你孤单夜里无助，化作梦与你朝朝暮暮，你是我唯一的执着，只有你能让我快乐，你是我一生的寄托，就算为你赴汤蹈火。
第二首，
经过多年以后，读懂好与坏，可是昔日的故事它早已不在，翻阅曾经保留的旧照片，默默往事重又回想起来，许多东西都是失去了才会明白，原来丢掉了自己一生的所爱，想又回到过去早已不存在，只能把所有的美好留在脑海，如果爱还在你心中没有离开，多年以后还能大胆说出来，那份沉默
第三首。
我醒来的时候，你是多么的温柔，你说今生陪我一起走，不管贫穷还是富有，昨天我们刚分手，今天你就拉着他的手，曾经说过的天长地久，原来没有那么久。
第四首。
谁能看清我心里有多苦？谁在乎明天我身在何处？这条路究竟有多残酷？有太多无奈，有太多无助，自己选的路就不要怕苦。现在退出也没有回头路，如果不能哭就假装幸福，任凭这世界无情的摆布。
第五首，
送给我们痴情男人的一首歌，完整版送给你们。
夜深深却不能再体会你的温存，风阵阵我关上了那扇爱的心门，曾以为我们还能够永恒，却原来你的谎言欺骗了我的心。心阵阵，我曾经为你而乱了分寸，泪纷纷，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人？爱上你是我天生的愚蠢，你的爱给我留下深深的伤痕。
第六首，
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其中就有六样跟吃有关呐、啊。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家崩轰得多。但是我们更担心的是食安问题呀、啊。要如何吃得营养，吃得健康？那就来听听我们的实在好健康。
好的，我们今天实在好健康呢，要教你们呢怎么样吃出青春抗老力啊、嗯、健康除脂，从餐桌开始。刚刚才在讲餐桌、嗯、今天我们邀约的是我们的老朋友翁德志博士。博士你好。
嘿、hey,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午安。
博士你好，我是嘉玉、嗯、
是
嘉玉好。
再次请博士上线啊，上次呢聊了这个植化素对我们身体的帮助、
哦哦、对，
那里面内容非常丰富哦。那听众朋友有没有去来参考这本书籍呢？那今天呢一样，因为德志老师啊尽量都是以这个天然的食物为主要的补充来源哦。那这本书呢就是说吃出青春抗老力啊，哇， 人家讲说病也是从口入，但是青春也是从口入哦。
对
啊，健康厨职就从我们的餐桌开始啊。哇，这本书啊是一样，是三位老师，还有吴应龙老师跟林芷薇营养师共同决定。那想请问一下，为什么想要以餐桌作为一个抗老健康厨职的起？
我觉得主持人刚刚在广播开始前面李时维店的这一个广告的这一个入场的这个文字非常的好。今天其实我们都要吃东西，但是在我们小时候其实都是爸爸妈妈在餐桌上面把我们然后喂食食物，然后让我们养大。那我们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在工作上虽然没有餐桌，但是你的办公桌、你的交易厅，其实餐桌它是一个提醒我们要该吃饭咯，你假爸爸的一个很重要的场域。那刚刚提到的有维持工作的体力，维持家人的亲情，甚至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这个餐桌是一个一天的开启的一个很重要的仪式的一个位。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吃东西这件事情是开心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可以有一个，不论是有人可能现在是自己吃饭，有人可能是跟同事家人吃饭，但是把这一个餐桌的记忆连结点找回来，彼此的提醒自己，留意自己，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我们在书中很希望带给大家的，是抗老不是只有靠医美而已，靠保养品而已，我们吃进去的每一个食物，每一口的食物其实对抗老都有很大的帮助。那这个帮助从每一天的仪式感，不论是家庭的餐桌、办公室的这一个办公桌，但甚至是我觉得到餐厅聚餐的这一个聚会的这一个圆桌，它其实象征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吃饭，好好留意自己吃进去的每一口食。
对，哎，博士，那个我想要请问一下哈，就是我突然想了，我之前看有一个报道，他说今年2025年呐、的世界幸福报告，他说台湾在147个国家里面呐、是亚洲哦被选为最幸福的国家。那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啊，是说因为台湾人喜欢与人共享餐桌的这个习惯。那我觉得这跟你刚刚提到的是一模一样哎，就像你访谈中对提到。说餐桌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仪式，它可以让我们有亲子关系的连结，然后抒发情绪。哎，那是不是找回餐桌的仪式感、幸福感，还有健康，是不是都可以连接在一起啊？
主持人，我觉得这个说得非常的好。大家会发现，在工作繁忙的时候，你到了你用餐的时间，这个餐桌或许是你的办公桌，亦或是员工餐厅的桌子，但这个时候可以让你放慢你的脚步，虽然说有一些人是边工作边吃东西边工作，但是这个餐桌你会发现，它可以让我们停下来，好好的有自己相处的时间，亦或是跟同事、家人相处的时间。那其实我要提一个很有趣的数据，是在国外发现啊，如果呢餐桌的共餐的这样子的频率越多的人，他其实比较不会忧郁，而且很重要的是，他也比较不容易肥胖。
对，这肥胖的关系为什么啊？
因为大家有听过吗？就是一个人吃饭或是孤独的吃饭，其实会有所谓的情绪性的饮食。所以当你如果有跟朋友异乡一起互同的交流，甚至是分享，举例来说，好，今天假设我今天选了一个比较不健康的炸鸡，但是你可以，隔壁的伙伴他是比较健康的便当，你们可以交换，可以互相分担那一些所谓的健康不健康的那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人跟人之间情感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域，也是我刚刚前面提到主持人提到的那个仪式，亦或是你放下脚步来好好的拥有自己的时间、朋友的时间、同事的时间、家人的时间，来好好吃个饭。
为什么我会问这个，就是因为我跟长辈吃饭的时候，我觉得长辈越多啊，我越容易胖，因为最后都是我扫台，
因为他们都一直夹给你，
就是他们吃不下，然后就是说啊，宇飞你有战力啊，全部
这样你就感受到很多爱呀、
是因为有一种饿叫阿嬷觉得饿、
对，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背后就意味着那个餐桌的仪式被启动。 动，还有一个爱或是那个关怀。但也如同前面主持人提到的，你会发现很多长辈因为不想要浪费食物，亦或是他不想要把食物丢掉，他就会变成是啊没吃完我们打包回去，或是没吃完让可以吃的人带回去。
嗯，对，
所以我觉得餐桌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媒介，是让我们知道如何的落实，比如说均衡饮食、祈福，甚至是假设下一次发现说哦，我每次都是要帮大家停菜位，
我就先不点了，
亦或是我可能可以把餐点少一点。
嗯，
对，因为像我之前跟妈妈出去吃饭也是一样，他们就会习惯说啊，儿子很辛苦，要多点一点餐点，但后来发现吃不完，他们吃不完谁要吃？年轻的吃，
对，
亦或是很多长辈们会硬塞，让自己的热量超过等等。其实我都会觉得，它刚好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量，怎么样的分量、数量是我们比较合适，亦或是我们可以吃得完的。然后慢慢慢慢的，下一次你就会发现，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也被提到的，啊，我可能下次就少点一点点，因为我知道等会，他们可能会有多的食物要 share 给我，关怀他们，把他们爱分给我。
对，
那为了不要让我自己越来越胖，那我可能就会中间做一些调整，慢慢那个连结的平衡感。
好，那在书里面有讲到说，这个明显我们台湾人膳食纤维不足哦，但是膳食纤维却影响了我们老化的关键，它的原因是什么？那同样的外食族，有什么样的建议来补充我们的膳食纤维？也许外食族会觉得说，哦，膳食纤维可能很贵，或者是说有什么我们自己不清楚，其实它是具有膳食纤维很多的食物。
我们现在聊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膳食纤维可以抗老化？因为你会发现，其实纤维这件事情在植物性的食材，植物性的食材不外乎就是蔬菜、水果，还有一类叫全谷杂粮类，大家广为熟知的像地瓜、南瓜、玉米这一些淀粉类的食材。那纤维目前的研究发现是它可以有很好的抗发炎的效果。在我们之前植化素的书籍也跟大家介绍过，这些植物性食材有些色素，它可以保护我们预避免发炎的反应。那这些发炎的过程会造成我们身体的器官的老化，所以导致于我们会更老，因为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加，本来代谢就会比较慢。那如果发炎的问题更严重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成那个炎是两个火嘛，
对，
发炎的炎是两个火，那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小火可能在不同的位置在慢烧闷烧，
是，
而久之当然变成是一片大火。所以为什么植物性的食材我们说可以抗发炎，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提到的，第一，它有丰富的植化素，像南瓜、玉米有所谓的玉米黄素，绿色蔬菜有这些叶绿素，它们都是很好的抗发炎的物质。
再来
刚刚提到的这些膳食纤维，我们肚子里的微生物，我们肚子里的肠道菌，它也会帮助我们代谢，形成一些很多抗发炎的效果。
是，
换言之，为什么营养师很希望大家要落实所谓的膳食纤维的留意的原因，是因为的确你会发现在台湾的外食或是便当，很多都是肉很多，
对，饭很多，
对，
饭很多，但植物性的食材，比如说青菜，甚至是你配的水果，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台湾人都不吃。那营养师这边一定会跟大家提，很多人会说啊，营养师你讲这个我都知道，它好难哦，
买不到
早餐，买不到，亦或是我早餐怎么可能吃到你要的青菜等等。可是老师他这边给大家一个我之前我觉得很方便的早餐增加纤维的方式。
好，
其实就是大番茄。
大番茄
它其实算是青菜类，所以大家会发现番茄其实很好携带，而且老实说它的那个味道风味不用特别额外的去做所谓的调整。那你就可以做大番茄作为你早餐的一个很多的青菜的来源。当然最重要的你的便当你的选择的时候，你大概就要提醒自己，哎，我是不是要加一些叶菜类的东西，瓜类的东西，不要选卤蛋、豆干，然后甚至是冬粉、蚂蚁上树这一些。所以如果说假设你的会议便当是没有办法选的，那我觉得这样去提醒自己，晚餐的时候你可能多一盘烫青菜，亦或是卤味，有些所谓的玉米笋，这些海带结、萝卜，其实你会发现 还是有这个机会碰取到这些膳食纤维丰富的食材。但是我觉得要回到一个观念，是很多人会觉得哦，吃菜家里吃就好了，但偏偏现在在家里都不会吃青菜啊，那你必须要找到一些些很多的方式来让你的这个面对，也就是膳食纤维的帮助，你要达到，那你才有办法达到所谓的抗老的这样子的效果。
对，那既然讲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我之前呢、跟我们制作人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前一阵子有去测这个过敏源呢、因为当这个身体发炎的时候啊，那就是可能你吃一些过敏源，它就会让造成慢性发炎。然后我、就是发炎的时候，是不是身体会变燥热？
如果站在中医的观点来说，发炎的确就是燥热的一种。对。但是其实老实说，身体的发炎反应，其实它适度的反应是为了让我们的免疫细胞可以有一些活化的作用。它也是一个保护的机制。但现在的状况是因为我们身体偏向是过度的发炎。
对啊。
因为其实老实说，空气污染也会增加你的发炎，
睡眠不足、压力大都会。
睡眠，对，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抗老很重要的关键。但你会发现，睡眠不足，老实说，我们也很难的去调整，因为你可能要看睡眠科。压力的部分，除非不要工作，但有些时候你也知道，不要工作也是会有，
也是有压力的。
但在这么多的压力因子当中，有什么是我们可以自己掌握的？就扣回到我们今天提到的，我们可以自己选择我们要吃什么，我们要如何的开启我们的每一天的饮食，在不同形式的餐桌，不论是早餐的厨房的餐桌，亦或是办公桌，亦或是餐厅的餐桌等等，
对，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有可以自主来做决定的一个改变发炎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跟关键。
那在这书中哦，总共提了50种的逆龄营养素哦。当然，逆龄营养素可能针对不同的族群龄啊，有它的需求。那因为我们主要的听众都是中老年人，还有这个更年期妇女为主哦。那对于这样子的族群，你有觉得他特别需要补充的一些营养素？
我觉得如果站在营养师的观点，我们会检视是大家要透过什么样的饮食或食物的选择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那我举一个目前台湾我觉得是多数人，而且几乎是所有各个年龄层台湾人会缺乏的一个维营养素，那这个营养素也跟抗老有很大的关系，就是维生素 D。
D 哦，
维生素 D
不就晒晒太阳就有了吗？
没有错。但现在很好，很有趣的是，台湾人不爱晒太阳，因为夏天气好热，然后又很怕紫外线，怕变黑，
对，
等等的，对。所以在台湾的调查的确发现，虽然我们在亚热带的国家，但是各个年龄层几乎都缺维生素 D。那维生素 D 跟情绪有关，有一些研究也发现跟抗癌有关。当然，重要的是，在我们书里面也会告诉大家，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抗发炎的物质。那如同刚主持人提到的，晒晒太阳不就好了吗？
对，
所以的确会建议大家，我们在台湾目前的建议是希望大家要有日晒2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获得足够的维生素 D。但你说
20分钟，
20分钟，那现在天气很热嘛，对不对？
对，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在10点以前。下午2点以后的这样子的阳光的强度，大概20分钟的时间。
对，
那它曝晒的模式是短袖、短裤，然后没有涂防晒哦。
那它真的太难了。
但所以我想说，比如说早上出门的时候，上班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多走一段路，一来就是可以晒晒太阳，二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增加你的活动量，因为我们前面聊过嘛，你如果都不动，肥胖其实也是一个发炎跟变老的危险因子。
对，
那老师讲是你说，老师我真的好讨厌晒太阳哦，那有没有什么样的食物方式营养师你会建议我们来补低？营养师其实蛮推荐的是香菇，大家知道吗？香菇其实照对，不论是干的或新鲜的，其实香菇是很好的维生素 D 的来源之一。
那其他的那些菇种呢？比方金针菇啊、猴头菇有吗？
其实他们多少都是菇类，所以他们在接受育造亦或是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其实都可以提升它的维生素 D 的含量。所以在我们的台湾的素食的建议当中，因为素食有些人不吃荤的，在素食的建议当中，我们都会建议他要吃到菇类，到身体的维生素 D。 那假设听众朋友如果不是说只想说，老师你可以给我动物性的食材吗？我今天夹菜夹就对，那我们动物性的食材包含的像蛋黄、鲑鱼，这一些其实都是很好的维生素 D 的补充来源或者摄取来源。
老师，
但最重要的食材是日晒啦，我觉得还是要晒晒太阳。
对，
博士，那请问一下，假如我们有一些听众啊，他觉得啊，我已经觉得我太慢了，来不及了啦，或是已经就是生病年长的一些听众，觉得说阿北呼啊，那你可以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鼓励跟建议，让他们可以有信心说任何时间都不会太迟？
对，有没有案例啊、哦？原本看起来好像已经行将就木，哎，结果调整饮食之后，哎，找回自己健康的人。
我觉得其实永远都不嫌晚，而且我觉得应该要回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我们今天没有要全部改成营养师要你的健康模式，因为太难了。因为日积月累的饮食习惯，其实老实说，说改就改很不容易。但我们有这些概念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先从你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做小改变的那一点点的改变，你去感受一下。比如说我随便讲，我可能都很习惯喝有加糖的黑咖啡，因为我知道很多长辈会喝咖啡，但怕苦，那加了糖。那如果我今天改成是，哎，糖少一点点，我还管加，但我比如说我以前加一包，我现在加半包。你说老师，这样子半包的减少会有差吗？
有。
老实说，一天小小一包，你一年365天，其实少非常多包。
对呀、
对。
所以其实老实说，我觉得是有嫌晚，但重点是有没有那一个膜可以让大家温水煮青蛙，就是你不会觉得哦，我这个改变好明显，好难过，好不习惯哦。那个是要隐藏在一些些的小技巧里面。所以我之前其实帮很多人，比如说很多人喝手摇杯会加很多糖，那我其实都会请店家少加一点，但是标示还是标他买的那个糖量。
有用这一招。
然后其实你就是不知不觉，你就觉得奇怪，你怎么，你就会觉得今天的口味怎么比较淡？
是，
那你就说冰块融化了
啊！
不愧是专业的博士，教我们小配
冰块融化掉。但是老实说，你可以体验看看，哎，这样子的口感会不会觉得不好喝，或者是不适应？如果你可以接受，那就意味着其实你已经开始在做所谓的减法人生啊！你稍微减了一些些的糖，当然一次到位，我们更容易看到健康的效益。可是